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五、扎巴坚赞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哲蚌寺的上下府邸之间，在17世纪的互动关系，到了近世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扎巴坚赞文集自传宝切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天衣云上中，众多两人共同讲修佛法的活动记载，认为两个府邸之间誓言清净，并无芥蒂。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下府邸甘丹破章嫉妒上府邸的扎巴坚赞，进而演化成你死我活的争斗，最终造成扎巴坚赞死于非命等。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扎巴坚赞未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他后来虽被认定为上府邸的转世者，却又存在争议。水马年1642年甘丹破章夺取政权后，将扎巴坚赞在祈愿法会上的法座待遇取消等，这些事实或因素有可能成为扎巴坚赞方面对班禅洛桑曲坚和帝斯索南拉登产生不满的根源。与此同时，扎巴坚赞及其亲随给达赖喇嘛奉茶供养时，实际上也期望能得到达赖喇嘛撰写的包括布敦、夏鲁义师和班钦等高僧在内的本生导注词，同时也希望通过他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师徒关系弥平转世身份争议的努力等。但格卡萨巴家族当初争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身份，以及来获取上府邸转世者的名位，还有对下额索南拉登为首之甘丹破章的一些敌视行为，显然给下额索南拉登或格鲁派内部造成负面看法或议论。虽然如此，扎巴坚赞在其文集自传宝切中却记录了他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师徒关系，誓言坚固无瑕，与第四的矛盾也在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之前就已获得解决等。而第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本生导注词虽然不尽如人意，班禅洛桑曲坚又取消扎巴坚赞法王待遇，但这一切应该不是故意针对他本人。实际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基于师徒情谊一再善待扎巴坚赞，但这种善待不像是依循传统对班钦索南扎巴之转世该有的待遇，而更多的是把扎巴坚赞视同一般转世者或比丘僧弟子而善待之。这点在达赖喇嘛自传中一直称上府邸转世者或比丘扎巴坚赞即可见一斑。达赖喇嘛之所以这样称呼，一则是因为扎巴坚赞从六岁被认定为上府邸的转世者以后，就师从第五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许多的法脉传承，如木鼠年1624年12月11号的长寿灌顶，火猴年1656年的12月12号开始的为期11天的根敦嘉措文集经教传承等，先后传授了许多供与不供的法脉传承。也因此，当扎巴坚赞突患瘟疫热病之时，第五世达赖喇嘛毫无顾及传染的欲前去探望。据天衣云上记载，4月25日上府邸转世者因突患瘟疫需要前往举行除障修法，我当时准备前往，而正在准备驱鬼夺马，在拉萨的帝司传令表示因是传染疾病，这次不宜前往，并对上府邸也做了这样的指示。虽然对传染病等并不甚忌讳，但还是遵命取消前往。 26号开始，虽然扎巴坚赞患病，但还是完成了噶当教法史的剩余部分传承。对克朱诺桑嘉措所著《十轮总论》部分，刚开头就停了下来。也就是说，扎巴坚赞是西藏历法第11个绕囧，西元1656年的4月25号突然患病，本欲前往探视并做了准备，但当天因第四干预而取消。26号又继续传授剩余的教法，到了5月，书中如此记载道：因为15日有月食，加上想要连续举办仪轨，故而从11日开始进入严格的闭关中，持诵白文书密咒，但到中午竟不由自主地被睡意所困，只好暂停修行以使人清静。还对吉桑第八说，除非下午有所不同，否则善行难圆满。另外，转世者扎巴坚赞的瘟疫疾病，由医生林堆曲杰和香额顶两人进行治疗已经好转，因此帝司派其身边的第八诺布询问扎巴坚赞何时准备去蒙古，当时回复称，我目前无恙可行。但晌午过后，病情突然恶化，乃在僧众大会中共斋僧茶，并紧急请乃琼护法降神御事，并报告在拉萨的帝司。帝司中午通过吉桑第八回复说，上次我阻止您去探视，深感羞愧，此次可以去。我乃立刻停止闭关，匆匆前往上府邸，并举行了护主仪轨、除障经等法事，但患者心境已被一个魑魅所控制而失去了感觉，故未发生效用，到13日午后去世。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清楚记载了扎巴坚赞从4月25日患病。患病之前，达赖喇嘛似乎在给扎巴坚赞传授一些教法，故而16日还将一部经典的讲授收尾，另一部开了个头。其后经过医治，病情已有好转，甚至还论及前往蒙古的计划，但到5月11日病情又突然恶化，乃至于失去知觉，到5月13日去世的详实经过。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接着记载，扎巴坚赞火化时，根据乃琼护法的预示，于22日搬迁到布达拉宫，前后七天中在布达拉宫念修的过程。接着就谈到应祥巴根松的请求撰写扎巴坚赞早日转世的祈请文等情节。从扎巴坚赞临终时，达赖喇嘛不顾传染疾病的危险，终止闭关的前去探视，到后来扎巴坚赞圆寂后撰写早日转世祈愿文等，都在表明了第五世达赖喇嘛对扎巴坚赞的看重和善待。至于上府邸与帝司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影响到上下府邸的关系，是否在上下府邸的师徒关系中造成其他的因素等，现已难于考证。不过可以想象，扎巴坚赞显然会把班禅喇嘛取消法座之事归咎于帝司索南拉登，但即使有不满，显然他也明白自己无力与帝司对抗，故而致力于强化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师徒关系，包括通过请求达赖喇嘛写本生祷告词等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扎巴坚赞与帝司的矛盾一直到扎巴坚赞去世前四年才获得解决。对此，扎巴坚赞在文集中写道，六月最后一天斩佛日，国王福田施主到毕舍，恭敬侍奉并唱叙整日，与管家之愿已得解开，美满滋长细节更圆满。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藏历水龙年即1652年， 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的那一年，扎巴坚赞邀请蒙古固始汗和帝司索南拉登到他的上府邸做客，恭敬侍奉，畅谈中日，以示和解。这反过来证明扎巴坚赞与帝司之间确实有过不睦。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六，扎巴坚赞去世经过分析。虽然扎巴坚赞去世的经过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都是当时代唯一的第一手记录，其后的200多年间对此也无人提出异议，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却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包括帝司索南拉登把哈达塞进扎巴坚赞的嘴内，造成窒息死亡，扎巴坚赞被帝司的侄子囊索诺布绞死，帝司索南拉登把扎巴坚赞交给然加瓦，让他们用湿牛皮包裹后投入雅鲁藏布江等等。为近代的一些造谣者无视正史记载，乃至于妄称帝司篡改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等。要知道，帝司索南拉登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在世之时就已亡故，该如何篡改仍在世之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呢？甚至有一些胆大妄言者竟然想向下府底甘丹破章下毒害死扎巴坚赞等不一而足。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离奇的说法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时代或以后的史料传记中都看不到任何这类记载的蛛丝马迹，所有这些说法全都是200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只有胸天追随者如此宣扬，很显然其实是为了抬高胸天的声势而编造出来的。其中又以第14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所著的宋词书可为典型代表。虽然这些说法怪异荒诞，没有提供任何的资料来源依据，甚至将扎巴坚赞的父母说成是魔王毕那雅嘎和本教护法世间女王等，却也是谬种流传，故而略作说明。宋慈书宣称乃琼护法以神变让大量康巴和蒙古的信众来到拉萨，给上府邸的供养远远超过下府邸，因为上下府邸地位座次几乎平等，但在祈愿大法会上上府邸获得的供养多于下府邸的五世达赖喇嘛，因此引起帝司索南秋佩等甘丹破章政府官员的不满和嫉妒，因而寻找杀害扎巴坚赞的机会。恰好扎巴坚赞那期间生病，扎巴坚赞家族的女婿帝司的侄子囊索诺布潜入上府邸欲以武器伤害，却是刀枪不入，最后将哈达塞满喉咙而致其死亡云云。而这一段描述的活灵活现故事的所谓根据，竟然是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的以下内容。由于格卡萨家族的年轻人都被蒙古军杀害，虽然有其他人堪为女婿，但为了表示亲近而招赘囊索诺布为婿。宋慈书以表示亲近的说法值得玩味为由，延伸出这些故事。其实对照上下文，考量扎巴坚赞当时的处境，可清楚看出是格卡萨家族想要跟帝司表示亲近而招帝司的侄子囊索诺布为婿，而不是帝司为了亲近格卡萨巴家族而将囊索诺布给 格卡萨加做女婿。给与招，稍通文艺者都不难分辨其含义。囊索诺布什藏历土虎年1638年成为格卡萨巴家族的女婿，从囊索诺布成为格卡萨家族的上门女婿到扎巴坚赞去世中间约16年间。有关的记载中，囊索诺布的一言一行除了悖逆帝司或武士达赖喇嘛而外，找不到任何损害格卡萨家族的记载。而且囊索诺布虽然是帝司的侄子，但并未得到重用。在武士达赖喇嘛的自传中，紧接着上述引文，达赖喇嘛谈到，因为对吉桑第巴有所不满而派其到奥嘎去征收秋税，其缺职原本决定由囊索诺布接任，最后却因有诸多不满处而遣诺布担任洛巴曲子的助手。显然帝司不仅未重用侄子，甚至连代行吉桑第巴的职务都不愿托付，只是由于固始汗的推荐，才安排他代替吉雪台吉的职务担任日喀则的宗本。在达赖喇嘛的自传《天衣云上》中，从西元1641年到1659年多次谈到囊索诺布，所有内容几乎都是负面的，如1641年的战争和被派去担任日喀则宗本期间，囊索诺布阵前先逃。1642年达赖喇嘛应满清皇帝的邀请前往北京前，自传中写道，尤其是一些中涅即支克、中巴及达汉囊索等小心翼翼的人，这时更是泪流满面或以袈裟蒙头，唯有第八诺布囊索不同以往的笑逐颜开。大概因为中国鼹鼠的热病非常有名，似乎因此让他相信去中国的人将会是有去无回吧。所谓心有所思则行于外。约公元1654年，由于人民很欢迎长寿灌顶，我对帝司说应可安排灌顶法会，结果第八诺布囊索就开始对诸囊索和各级官员按照职务造册收集灌顶供养，由于担忧会造成贪婪贪牌的恶名，我取消了灌顶。约1659年格卡萨家族贤住家距离布达拉宫太近，在山南一带安排同样大小的土地交换，均已排定选择吉祥日做交接。但那个时候果纳夏公子和哲刚次人等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暗中勾结。大约同时期，因为大护法指示要尽快完成赞颂战神的仪轨，当天在乃琼寺，其后1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念修传达护法的预示，似乎是针对第八诺布的逃亡而做出的。藏历土猪年1659年，也就是扎巴坚赞去世后的第三年，西藏与不丹发生战争，西藏政府派出囊索诺布为藏军统帅前去迎战，但囊索诺布不仅没有抗击不丹军队，反而与格卡萨的侄子第八果纳夏巴相勾结，暗中串通不丹军队，致使藏军遭受挫败，造成了上部西藏的动乱，史称土猪年之乱或割果旧系之乱。因此武士达赖喇嘛在自传《天衣云上》中写道，西藏13万户是固始汗丹增曲家献给我个人的，而非与他们生就二人共同受供。今年之所为是否构成署名造反，当可仔细研议。在达赖喇嘛的自传中，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正如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所记载， 囊索诺布是一个贪婪、精于阴谋诡计的人。他和他所代表的格卡萨家族，不论是扎巴坚赞在世时或去世后，与达赖喇嘛和蒂斯所建立的甘丹破章政府都处于对立的状态。相反，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或记载显示囊索诺布与格卡萨巴家族有嫌隙或不和的传言或事实。退一万步讲，如果当时有囊索诺布为杀害扎巴坚赞之凶手的任何传言或丝毫的疑虑，格卡萨巴家族都不可能再继续对囊索诺布信任有加，更不可能在三年后与囊索诺布一同掀起所谓的土猪年之乱。宋词书以一句表示清净的说法值得玩味，就延伸出了上述囊索诺布杀害扎巴坚赞的故事。但除此而外的其他描述，比如乃琼以神变让大量康巴和蒙古香客供养上府邸，众人嫉妒，以及潜入府邸以武器刺杀却刀枪不入等，看上去似乎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那些描述，全都是事发200多年后才在凶天追随者当中出现的新说法，若非凭空杜撰，则应该提供来源和依据，但至今为止完全缺如。